他们是时代的先知，
他们的声音改变了一代的人，
他们是时代的祭司，
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代的人。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
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呢，万峰要介绍的这位教会的领袖呢，肯定是最伟大最伟大的神学家，没有之一吧。那他就是不用说的奥古斯丁了。他最强的地方呢，就是呢，他是将原来的希腊的这些的哲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强绑定在一起。他是公元354到430年的人，但是他的影响力呢远超1000年，基本上到今天的神学体系都是由这个奥古斯丁建构起来的。所以呢，早期教会最伟大的两位神学家，如果硬要来的话，一位就是奥古斯丁，但是比他更厉害的当然就是使徒保罗了。那说起奥古斯丁，刚才说过了，354到430年的人，你要留意，他是个非洲人呢，他是北非成长的人。那他虽然有基督徒的妈妈，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读的是希腊罗马的哲学，更加学会了希腊跟罗马的坏习惯，就是有个情妇很多年，还有私生子呢。那在他30岁的那一年呢，他从北非走到意大利的米兰，找到安波罗修，就透过跟安波罗修一起生活，加上妈妈对他一直的祷告，他认识了信仰，最终呢跟他的情妇分手。到某一天，奥古斯丁呢在他米兰的居所的花园里头散步，那圣灵呢就催逼他回头，他的心灵呢就呼喊着，哎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何不就在此时此刻结束我误会的过去呢？这个时候他刚刚好听到邻家的儿童的读书声，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就拿起他身边的新约圣经，读到罗马书的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张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从此他就开始归向神，于第二年受洗，34岁回到非洲过修道的生活，42岁任北非西波的 Hippo 这个地方的主教。奥古斯丁呢是个神学家，老实说呢，神学理论呢在我们这个栏目里头不好说，因为越说越头晕呢。万峰简单来说呢，当时他面对的这个在北非的神学争论呢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所以呢他就承担起这个护教的工作，为所信的信仰争辩。当时他也面对圣餐的问题，他当时有一个派别叫多纳图派，说只要施日圣餐的时候呢，施行的圣餐的神职人员呢，只要是不洁犯罪的话呢，那个整个圣餐都是没效的。所以呢，奥古斯丁呢就推动了一个神学叫因公生效，就是说只要正确的施行礼仪，圣餐就有效了。奥古斯丁呢当时也针对不同的神学观点发展了自由意志啊、原罪啊、救恩啊、预定啊、选民啊、神的主权啊、不可抗拒的恩典等等的论说。奥古斯丁他这些的神学观念呢基本上定义了后来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框架，1000多年直到现在，到今天呢也是整个西方教会，肯定包括天主教会、基督新教的核心神学教义。奥古斯丁呢他生于这个5世纪的初期，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就不像之前如日中天呢，已经开始变弱了。外敌就是当时的野蛮人，就是现在大概 在法国啊、德国地区的人呢，开始不断的入侵。那跟我们的中国人一样啊，我们汉人呢就看到野蛮人呢、啊，你们呢北方的那些夷狄啊、南蛮啊都来攻击我们呢、啊，甚至什么蒙古人呐、啊、清朝人都是这个角度了哈，都觉得他们是外族啊、蛮族啊。那作为在北非的罗马的领地呢，当时周边的地方呢，西波呢也是同样被敌人入侵。在奥古斯丁的生命最后一两年呢，敌人开始攻击奥古斯丁所居住的地方，他很担心这场战争，特别是输了以后会不会被亚流派信徒统治呢？被异端统治，还是被野蛮人统治呢？同时奥古斯丁当时70多岁了，那如果环境不好，患上热病，那他怎么办呢？但是他继续忠心的牧养信徒。当时在西波的信徒呢，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战争开始的时候要不要逃跑呢？奥古斯丁给了一个挺矛盾的建议，就是你想撤就撤吧，但是不能抛下你的群羊。他说如果教牧传道人没有受到直接的逼迫，而他们的群羊也是需要他们的，牧者就要留下，不应该抛弃群羊。但是当时危险对于所有的人，包括这个神职人员，包括平信徒，都是共同的。那他们能不能一起迁去安全的地方，一同离开呢？如果当危险达到了顶峰，没有办法逃离的时候，教会就要面对很多牧养的需要。如果没有牧者在身边，那群羊是要面对多大的困境啊！但是如果牧者在场，就会按照主给他们的力量帮助所有人。所以虽然教牧传道是在两难之间，但是他们主要要关心就是群羊的需要。奥古斯丁虽然不想面对战争，也做了最坏的准备，但是他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指令，就是什么都不用保存，但是一定要保存图书馆。果然因为这场攻击西坡的战争，奥古斯丁病死了。然后他病死以后一段短时间呢，西坡城也被人攻陷了哈。但是唯一能够保存的就是里头的礼拜堂还有图书馆，也继承了奥古斯丁这么多年的扎实的信仰研究。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鱼，不知要往哪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星星与勇气，星星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那今天呢，我们呢会走到去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五世纪的交界啊，那个地方呢刚刚好是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大概公元380到90年左右，那个时候成为罗马国教，基督教可以合法在罗马地区来传播。同时间基督教呢开始有很多新的信徒加入。当宗教呢由一个地底宗教呢走到地上的时候呢，人会多了很多。第二呢，就是人不再是求生存。以往呢，很多信徒呢都是为了生存，大家呢可以放下好多的冲突，好多的矛盾。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的不同的看法了，没有什么生命威胁了，所以呢，很多的矛盾都浮到去台面上面了。今天介绍的一位教会的先贤呢，他叫圣西里尔 Cenciril of Alexandria， 就是亚历山大的主教。他在376年到444年活的。那万峰简单介绍他呢，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右派的斗士。在西里尔呢，一个年轻时代的教会呢，还是刚刚好教会由弟弟走上地面不久，还变了国教不久，当时没有来自罗马政权的挑战，更加变了罗马政权支持的宗教，所以教会呢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信念，甚至呢会用一些比较激进的方法去调整，去适应整个罗马的那个环境。例如万峰之前呢跟你说过，最早期的教会呢分为五个宗主教或者都主教区，就是最重要的五个的大教会的分区，分别是耶路撒冷啦、安提阿啦、亚历山大啦、君士坦丁堡啦，还有罗马。五个地点呢分别代表着五个地区的传统，一个是拉丁的罗马，一个是希腊的君士坦丁堡，一个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小亚细亚的安提阿，还有最后是非洲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个年代呢也慢慢出现了东方的教会，就是君士坦丁堡教会呢就带着那四个教会，然后呢西方教会就罗马带着罗马的教会了。那地位的不平均呢也是这个纷争的起源。还有呢，当时有很多新的教友加入，因为国教了嘛，什么人都开始信这个基督教了嘛，那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很多新教友，教会呢也在摸索一个怎样适应的方向。那西里尔的舅舅呢，本来呢他就是亚历山大的主教，代表着非洲，代表这个群体呢跟当时在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们呢都是关系不太好。于是呢西里尔呢第一件被人记得的事情呢就是跟他的激进的行动有关。他就是跟他的舅舅一起呢在公元403年呢参与了一个会议，那个会议里头呢就废除金口约翰的这个主教职位。随着在412年呢西里尔的那个舅舅去世，那西里尔呢36岁左右呢就接任了当时的亚历山大的主教。当时亚历山大充满了暴力，也充满了对立。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时基督教因为罗马政府的批准而崛起了，很多人开始信基督教了，而罗马宗教的数字呢那个朝拜的数字就一直的下跌，就直到一个临界点。最麻烦的就是临界点，如果你90%是信罗马多神教的，然后10%信基督教，那个没什么问题。最惨就是一半信罗马多神教，一半信基督宗教的，这个时候势均力敌啊。那有人不满意教会这么强势，教会呢也不满意这个社会的政策，就是旧政策对基督徒不友善，于是呢就起纷争。那其中一次的纷争呢就是因为禁止表演的禁令所引发的。 你知道好像今天有大型的演唱会，都会有很多周边城市的人走来观看吗？那周边的城市的人呢，就过来要住酒店吗？对不对？也要占用了你的高速路啊，也占用了你的地方嘛，所以呢交通就引发压力了。所以呢我们本地人都不喜欢呢很多游客在过节的时候来我们城市，那个矛盾就出现了。然后呢犹太人呢当时就晚上假扮教会就着火了，就走火了哈，然后呢就看看谁的反应是震惊的。哇，原来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为教会悲哀，于是就屠杀基督徒了。而他们当时呢自己呢就戴上了指环，就透过那个指环的反应呢，啊，我们是自己人。那到第二个早上的时候呢，当基督徒呢醒过来的时候，就带着他的跟随者就西比尔呢就回去每一个犹太会堂找这个杀人凶手，把他们赶出城中，抢了他们的财物。你会感受到当时的教会跟社会的张力有多大。这个冲突也反映了基督教的发展，开始呢出现了他们跟犹太人的冲突，还有教会的领袖也因为有时候开始拥有权力，成为纷争当中的一员。当时因为跟犹太人的那个关系恶劣呢，就是也是导致呢，基督徒呢开始觉得都是你们这些犹太人杀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他们开始不庆祝那些犹太的什么普尔节啊，什么逾越节，都改用基督教的节期，也刻意呢把基督教呢跟犹太教割裂起来，他们要分开，甚至呢有一段时间呢他们不读旧约圣经，因为觉得旧约是犹太人的东西，他们只读这个福音书啊，新约这个情况。那西里尔呢另外一个被人认识的地方呢，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教会很关键的争论，就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今天呢我们经常觉得玛利亚呢只是耶稣肉身的母亲，但是当年的不是这样想的。耶稣母亲的信仰体验就是怀孕，耶稣在她的肚子里头是独一无二的信仰体验。而她所怀的孕，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神在她的子宫里面。所以西里尔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神学概念，叫 Theotokos。Theo 就是神， Tokos 就是神的，怀孕神的女子，就是怀神女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说的神人二性的这个神学理解的根源之一。这个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的玛利亚的神学地位呢已经开始纳入讨论，而当时基督论的神学议题呢也延伸到这个圣母的那个关系的周边，又是这个信仰呢成为罗马西罗哲学化的一部分。那从这一次的分享里头，你会看到教会不美丽不和谐的一面，也提醒我们几个有趣的地方。第一，就是基督教是一神教，耶和华是祭邪的神。那面对一些不同的宗教，我们到底是和谐和谐，还是好像这个西里尔那个年代为了基督徒争取更大的权益呢，会用激进的方法还是温和的方法来面对呢？第二，就是教会有没有分不同的派别，会不会互相打压呢？为什么都是信耶稣，有这么大的分别呢？我们站在哪一方呢？第三，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主摔个鱼死网破，还是呢，继续为了保存教会而小心翼翼呢？今天万峰介绍的这个叫西里尔。
我曾耐心等候你主，你就垂听我呼求，因你顾念我的卑微，使我不再羞愧，我不再羞耻害怕，我的心尊主为大。
息，等候你主，你就垂听我呼求。万代要成我唯有福，一生我要梦神眷顾。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如果你有念过世界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呢，罗马帝国呢有分东罗马还有西罗马。那西罗马帝国呢是在公元476年灭亡的，原因呢就是野蛮人的入侵。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西罗马帝国会灭亡，但是西罗马帝国的宗教信仰就是基督教却在这么多的战乱里头还是保留着呢？那这个不得不说呢，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位的朋友的功劳啊，他就是教宗利奥一世，也是公元400到461年的人。他是罗马的主教，将整个教会大一统，都从属整个罗马教宗的统领之下。那在这个之前呢，相信你也听过万峰说了好多次了，早期教会有不同的宗主教区，也不同地区的主教呢也有他的争论。但是想想君士坦丁、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这四个宗主教区呢，实际上都是在地中海的东边，只有罗马在地中海的西边。而在这个利奥一世的统管之下呢，他终于成功统一了属灵的权柄，强调罗马主教就是实际上西方教会的领袖，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那在公元450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被罗马凯撒称呼是西方教会的宗主教。那这个今天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的定义呢，也就是在这里分得更加清楚明确了。其实呢，今天的 Pope 就是教宗教皇呢，他的 Pope 这个名字呢，也是他的核心的岗位呢，不是说是全球的，而是他是罗马的主教。那 Pope 的意思呢也送给你了，这句就是那 Papa 的意思，就是爸爸的意思啊。那有了这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呢，他就有权威，抓住了教会的权力。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已经因为呢外敌的入侵呢，所以呢他的国势很衰弱，已经没什么能力了。所以呢在445年的时候呢，罗马帝国呢承认罗马主教呢继承了彼得的工作，就是呢一个牧首啊，就是教会的元首，也继承了尼西亚大公会议的这个法规，他会拥有部分的世俗的权利。这个是教会进入世俗权利的开始，例如他宣告异端要受最严厉的审判，甚至遭受死罪。他也抓住一些跟教会信条不符合的群体，在教义上审判他们，烧掉他们的书籍，焚书坑儒嘛，那也要把不服从的主教们赶出教会。那在这个利奥一世的任内呢，他也举行了加克敦会议。加克敦会议呢，就是也是奠定了西方教会这个教义基础的教会会议。在那个时候，罗马经常发生战乱，外族不断攻入罗马，罗马帝国无力抵抗。于是教会就承担了在这个无力的社会当中很多的社会关怀的工作，例如在饥荒的时候批发食物啦，关怀一些拥进首都罗马城的平民啦，关顾贫穷人啦。他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呢，将自己在大斋期、四旬期、欲苦期这些的禁食当中所节省下来的金钱呢，去支持有需要的人。在公元451到452年呢，当匈奴人呢被汉朝赶到西域以后呢，他们慢慢搬到今天的匈牙利，匈奴匈牙利啊，差不多的啊。而他最伟大的这个君主呢叫阿提拉，他席卷了整个欧洲，甚至攻击了意大利本土。 当时罗马的凯撒被逼交出他的姊妹，还得交巨额的朝贡，好像我们呢这个辽啊金啊跟宋朝一样啊。于是呢凯撒就派出利奥一世去谈判，最终导致兵临城下的阿提拉撤退了。虽然后来再过几年罗马还是被掠夺了，但是利奥一世成功保住了当时的教会，保住了避难的人，保住了没有人杀人，没有人放火，更加重建了当时被掠夺的这个罗马城。利奥一世一生还有很多神学的发展还有讨论，但是我们这栏目就不谈了。但是万峰觉得他还是呢一个教会里头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趁着罗马帝国的混乱，让教会呢成功拿到一些的权利，奠定了之后1000年的教会怎么在这个混乱的欧洲里头成为了实际的道德的标杆，甚至社会文化的领导，再甚至拥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教皇国。所以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反思，原来运营教会是可以这样的。那今天呢万峰呢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来分享了解更多教会历史的故事。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chool 学校的英语啊 school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跟我联系，我们一起在真理里头，在教会历史里头成长，认识更多教会历史里头的伟人。我是万峰，下一次节目我们再见。
在你圣洁光辉面前，延绵万国万民，扬声歌颂你救赎的恩典。
全能的神在人的国度掌权，
没有一事能改变你的心愿。但愿真神在我的心中掌权，我愿敬拜赞美
的天神，在人的国度掌权，没有一事能改变你的心愿。但愿真神在我的心中掌权，我愿意匍匐敬拜在你宝座前。
从今天起。